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上一堂的信息我们在讲说爱情失败的惨痛的教训，那首先不是因为轻敌，而是以色列人违约拿了耶和华的当灭之物，以致上帝不与他们同在，只等到神一步一步带领将亚干隐藏的罪恶清除净尽之后，神的同在再一次回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亚干的名字叫麻烦，亚干被砸死的地方叫雅各谷，叫连累谷。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明明的只是告诉我们两个白纸黑字，而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生命中有些地方在阻挡上帝的时候，上帝要把他们清除出去，拿出去，然后神的同在再与我们一起。所以当我来思想这些圣经的文字的时候，我在思想看到一个图画，当年摩西领军与亚玛力人打仗，圣经说摩西的手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那其实不是摩西的手啊，而是以色列人愿意高举摩西的手所指向的耶和华神，神就让他们得胜。今天能够使爱城转败为胜的故事中，一样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宝贵的属灵的原则。今天我要借着这个圣经约书亚记爱城征战的一些的故事，来思想神在我们教会中当下的心意。我第一要跟大家讲的是，你起来。在约书亚记爱城之战中，我们至少看到耶和华神三次连续的呼召他的仆人约书亚，你起来。第一次当爱城失败的时候，约书亚和长老们他们披灰啊，跪在上帝的约柜面前，从早晨一直跪到晚上，人突然对他说，你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你为什么说觉得我上帝不帮助你呢？你难道不知道是以色列人拿了当灭之物惹怒了我的圣祭吗？等第二次对他说，你起来，不只是知道这件事情，你要赶快让百姓自洁，如果有不当之物在你的里面，那么我就不会跟你们同在，你们也无法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神告诉他，明天的早晨，你今天晚上已经知道了，明天的早晨就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起来。第三次呼召他，神是告诉他，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惊慌，你起来，现在你已经得到洁净了，你可以带着兵丁一起去爱城，我已经把爱城交在你们的手中了，你起来。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神曾经也连续三次对约书亚说，刚强壮胆，不要惧怕。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在约书亚的心，在他的心灵的深处有一个惧怕，这是一个惧怕的灵，一个惧怕的灵只是为上帝的仆人站不起来。其实不只是约书亚，就连他的前辈摩西也一样，在他的心里常常也有惧怕。你看摩西怕什么？他把自己笨口拙舌，没有办法来面对长老那个法老，他害怕自己无法带领这群喜欢抱怨的百姓能够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他怕那250个领袖可拉一党的人诬陷和挑战。今天我们或许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侍奉中也怕这怕那，以致我们成了低头族，迟迟不敢起来。所以常常神就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你起来，你起来。神是要我们在难处中能够举目仰望，他要我们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惧怕不是从他来的，因为惧怕是要让人看环境，看人的脸面，过于看神。 让我们不再依靠神的大能，不再记得神曾经对我们的怜悯。惧怕也真的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低头族。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看到约书亚一生中，在看到圣经中许多上帝的仆人，在他们关键的时候，我们总会听到神亲自对他们呼喊说，你起来，你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教会正在面对一个文化上的一个改变，那就是教会要从内敛转向外展。这三年我们教会的职堂计划，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一年的时间来动员大家，从一个观望怀疑变成一个全教会的共识。如果明年这个时候是正式职堂的敬拜的开始，那么今年2019年整一年就是在预备。教会职堂还不只是眼见的东西，那是整个教会文化开始改变的一部分。到底什么是我们所说的内敛呢？内敛就是保守的，巴别塔式的，更多的是想把好处留给自己，更多的是看重我们教会自己内部的需要。今天我们要将这种内敛的教会文化改变成一个扁平式的，与人分享的，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那种教会文化。我相信如果我们教会持续的将这种文化改变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的教会和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迟早都会受到冲击。没有那么太平，你坐在椅子上，上帝的灵会冲击你，因为上帝要抖动鹰巢，要让我们能够像一个小鹰，能够学习腾飞。因为神要在我们的教会中做一件新事。阿们，你可以说周围的人说阿们。神知道我们现今的缺乏和盲点，知道我们里面的挣扎和阻力，最近他就连续差派了他的仆人和使女来到我们中间诉说上帝的心意。前不久月初的时候，连着两个星期，先是本档连续三天的本地职堂的特会，接着就是把握实际的密集课程，连续两个周末。我看到了什么？我在灵里祷告，看到了上帝急切的脚步，就好像当年被掳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只顾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却不顾上帝的殿荒凉，整整16年迟迟不敢起来。他们彼此在观望，说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似乎说因为没有来到，我们继续可以等下去。结果神在重重管教他们之后，连着差派两位先知向以色列百姓开话。第一位是先知哈该，他话还没讲完，第二位先知就插上来了，撒加利亚先知就插上来了。今天我也一样，我不仅看到我们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意，同时我也看到他对我们教会急切急切期盼的那种心情。以色列华人教会的曾世韶牧师曾经告诉我们，一个教会从上升、平缓、死亡这条生命的曲线是不可逆的，是不可逆转的，除非这个教会有不断更新的意向，并且靠着圣灵起死回生。如果不靠着圣灵，没有新的意向，这个教会一定进入死亡。如果我们不积极的传福音，不外展，不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我们的教会就在舒适、平稳、维持和看重自己内部需要中渐渐进入死亡。就在这个月，上个月这个四月份的时候，我在海外校园的通信上看到了一个当今的统计数据，当今美国每一年有6000到10000的教会关门，每个礼拜是100到200个教会关门。原来教会是会死亡的，地方教会，原来教会的意向是要不断更新的，这个话都是真的。我想神是担心我们听过了又忘了，所以这次又把握实际的课程再一次放到了我们教会中，对我们教会喊话，对我们每一个愿意追求他的人喊话。原来圣经不只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手册，圣经首先是一本神要彰显自己的荣耀，并要他的儿女将他的荣耀带到传扬到万国万民中去的一本的计划书啊，不只是生命成长手册。原来耶稣会在加利利扩展他的福音事工， 不只是因为耶路撒冷有逼迫有抵挡，而是加利利更靠近外邦人的世界。原来不只是因为犹太人拒绝福音，福音也就传到了外邦人，而是神在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定义要将他的祝福带给天下的万国万族。阿们。原来耶稣两次洁净圣殿，不只是因为人不能在圣殿里做买卖，更重要的是因为犹太人做生意的地方是圣殿的外院，而外院是外邦人唯一可以接近圣殿的地方。因为耶稣怎么说？父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不是犹太人啊，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啊。原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教会的事工也不是门信布道团契敬拜宣教平分秋色，大使命普世宣教应该是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我这个时候想到一句成语，中国有句成语叫纲举目张，什么意思啊？纲就是那个打鱼的网的绳子，网就是网眼，扬起来的时候网就张开了，收起来的时候把鱼全部给打起来。所以什么是我们一条里面的网绳？就是宣教。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今天我们实在是看到神原本美好的心意，今天我们实在也看到了这些年我们自己和我们教会可怜的属灵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文化的改变是不容易的。一个过去只能想到拿钱去支持宣教士的应城华人教会，现在要立志改变成为一个以宣教为本的，自己弟兄姐妹起来宣教参与宣教的，特别是跨文化的教会，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两个人，面对的不是一两句话，我们面对的是一方 一座非常沉重厚实的墙。但令人盼望的是，这几年神已经将他的崭新的意向新的方向赐给了我们教会，他定义在我们教会中做新事。你想想看，我就观察上个主日我们教会一一出队，他们探访了六位，有五位决志信徒。主日我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讲着讲着几个队员，哎，他说那边一个我可以去探访，他们放下饭碗就上去约下一次探访的时间。大家知道吗？在接下来五月六月七月三个月里，我们教会将有三次短宣的队伍踏上海外的宣教，有去国内的，有去缅甸的，有去泰国的，其中后两个就是涉及到跨文化宣教。在这次开课的过程中，我听到了一个我们中间非常美好的见证。我再打电话给这个弟兄，他告诉我说，几年前他的女儿还在谈恋爱的时候，跟他的男朋友就约定要到中东去宣教。他说我一听就急了，为什么要去中东呢？别的地方不可以宣教吗？当然担心女儿的安全。你们连中东的语言都学会，去干嘛你们？于是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老爸就割下狠话，如果你们真的要去，我就不认你们。结果那天晚上女儿就离家。当然他的女儿最后还是害怕了，妥协了，退让了。几年过去了，今天他们两小口子已经结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这一次这个做老爸的在上课的时候，他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今天他说我的女儿女婿如果提出要到中东去宣教，那我作为父亲仍然会担心他们的安全，但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当初他们会有这样的激动这样的心情，那是出于上帝的。令人感愤的是，我们的弟兄今年的七月他就要到缅甸去参加跨文化的宣教，向300多位的缅甸的儿童来跟他们讲说圣经的故事。我想说，今天当他的女儿和女婿听到老爸已经实际的走在了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能在上帝的面前欢呼雀跃呢？阿们，弟兄姐妹，这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周末在我们的课堂里，你会听到我们的笑声，你也会听到我们的哭声。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周末中，你会看到我们里面的悔改，你会看到我们脸上的泪水。我相信爱我们的神还会继续向新事做在我们的教会中， 我们的教会还会涌现出更多这样的弟兄和像这样弟兄美好的见证。我们鼓鼓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好吗？真的，那一天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这个礼拜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一个披着头巾的这个穆斯林走进了我们的教会，我牧师会从原来的敌视、紧张、不安，两个眼睛对着他，转向向他的欢迎。我会讲完道就坐在他的旁边，然后跟他握手说 Welcome。 我相信不只是我，今天我们如今的35位学习参与学习的弟兄，他们会跟我一样展开双臂来跟他拥抱，欢迎他来到圣殿中敬拜我们的神。这是真的。 Yes or no？ 我们的同学说 Yes， 全教会说 Yes， 不再害怕。当卡莫要准备做听证事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听证会，让他们不成功全部那个，今天说上帝把他们带到我们这边，我们可以做什么？有一天我们走进来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跟我们一起敬拜，那岂不就是上帝的心意吗？昨天我参加了 David Finney 的追思礼拜，其实神早就把这种跨文化宣教的榜样放在了我们面前。一位我们都认识的都熟悉的美国弟兄，竟然几十年如一日在 IPI 的校园里服侍。26年前我就是他为我受洗，记得2年前他因为渐冻症整个声音没有发出来，最后告别的晚会上，在 IPI 的校园团契里面，他用手写的文字，用语音系统，他站在那边不能讲话了，但是语音系统来带他讲话，他觉得好奇怪，声音不是他的，我们也觉得好奇怪，不再是他的了。他在讲说什么？他在呼唤同学们好好的认识耶稣，快快的接受耶稣。今天他被主接去了，我相信在主的面前，他仍然为我们校园团契的学生们，为我们这一群在祷告。我就是在校园团契的信徒，我也是一个校园团契里被呼召出来的牧师。今天是何等的巧，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26年前有一位姐妹和陈牧师到我家里来探访，在那一天的探访中，我跪下来第一次称天父上帝，哭得稀里哗啦。这位姐妹今天在我们中间，我就在想，上帝你为什么把两件事情放在我面前呢？昨天是大卫的追思礼拜，今天是这位26年前带我信主的姐妹跟我一起聚会，神你在对她说什么？神你是不是在说，女儿，你去到那个地方看看这个小子是不是还真心爱主，是不是还有热情，是不是里面还有火？人在说什么？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校园已经成为实际的成为上帝放在我们面前可以最容易进行跨文化宣教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些人在座的，我如果调查一下 80% 的人都曾经在校园里听到我福音，多少的美国家庭跨文化的接待你，但是今天你坐在福音的椅子上太久了，你从来没有好好的想到你要去还这个福音的债，你想到了吗？今天神对我说话，将两件事放在我面前对我说话，神也接着我对你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讲的还不只是这些。什么是文化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就是一种我们早已认同的不断重复的令我们感到安全和习惯舒适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说教会的文化要改变，要由内敛转向外展的时候，其实圣灵正在带领我们应承华人教的弟兄姐妹开始从一种自我引导、自我设计、自我激励、自我完善的人生渐渐的转向寻求上帝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进入神的国度，要与神同得福音的好处，一种崭新的人生。这种崭新的人生是神早就给应许我们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只是20年前信主是新的，你每一天都可以借着悔改来到他的面前重新更新，不要再做老基督徒，你要做一个新基督徒，更新的基督徒。说实在的， 这两天我除了参加培训以外，我也开始参加这是把握时机的老师的培训。昨天差不多用14个小时在学习，真的是有点累。我也在主面前说，当我要面对这样一个呼召去推动这个事工的时候，我要在神面前求三个印证。第一个印证是有人邀请，第二个印证是环境需要，但是最重要的印证是上帝的呼召。我等了一个礼拜了，你知道昨天等到了什么？上帝给我一句话。当我在跟我的老师说啊，我们应城华人教会是个指标性的教会，我指标性就是恩典的教会，恩典太多了，在这个教会中真的是一个指标性的教会。突然一句话，指标性的教会难道不应该有指标性的奉献吗？这句话是十几年前，在2005年的时候，我到一个千人教会去布道，他们的教会张力很大，一群从中国大陆来的讲普通话的人有一个一主日崇拜，还有一堂是从台湾来的讲国语的一堂敬拜，一个屋檐下有两堂讲同样语言的敬拜，张力很大，大到一个地步，他们想私下问问这个从外来的大陆背景的牧师，看看他的心是怎么想的。当我听完他们的教会的历史以后，我告诉他，我心里真的是激动得不得了。我说在北美我走了那么多的教会，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教会因为文化的关系把两个讲一样语言的分开两个。你们今天得到了上帝这样指标性的恩典，今天我告诉你们要做指标性的贡献，两堂并一堂，多出来的人出去支堂。讲完话我就走了，想不到两年以后神的呼召领导我就要做这个教会去做支堂的牧师，做出指标性的什么贡献。哇，轮到我就知道神呼召我了。两年以后我哪里知道是这样回事情？昨天晚上神突然一句，你不是跟别人讲说指标性的恩典吗？难道你不是一个指标性贡献的人吗？昨天晚上回到家，梅影还在告诉我说，志刚实在太累了，我的头痛死了。他说你怎么还要去做这个东西？因为做师母常常是强迫宗教的，牧师要求他就赔上了，对不对？所以他头痛的。我说梅影啊，你昨天祷告不是很好吗？你说你没有能力，但是上帝会赐给你能力的。我说你祷告得很好，上帝也给我话了。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强迫宗教。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什么呢？这种正在或者正将要变化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改变，是一场不见硝烟却是最大的最长久的征战。这个征战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这就是我牧师不断的跟你们说，当教会的文化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两个人，不是一两句话，而是一道沉重的墙。如果我们和我们的教会愿意跟随约会，愿意顺服圣灵，愿意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你害怕的啊。那么从此以后我可以告诉你两件事情发生变化。第一，你的行事力。看一个人真的跟主的关系看两样东西。第一个看行事力，你对时间的优先次序。第二，看你的支票本。你的时间优先考虑将会有新的排序。原本你不会考虑去做的事，你会开始考虑。礼拜五早晨的晨祷，谁也没有想到圣灵就开始带领，那么奇妙，像一阵风吹过来，每一个人在开口为谁祷告？为印度裔的祷告，为他们邻舍印度裔祷告，为同学中有印度裔祷告。神就这么来感动大家。有一天我们聚会中有印度裔的孩子，有印度的这个族裔的人进到我们这边来，我相信从那礼拜五的祷告开始，神在做什么。师母前几天祷告中跟我一起踏上修会说，如果以后要出去宣教的时候，他说我首先不会考虑干净的问题。大家知道吗？师母有一点洁癖。那我们家女士说，我们家很干净，对吧？领导来24小时你就可以检查的，因为师母有一点洁癖。那祷告完了我就问他了，如果下一次我到缅甸去，你会跟我一起去吗？他知道我在强迫，因为到缅甸去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自来水，然后蹲式的厕所， OK， 还要吃发霉的米饭。你想想看，每天都是如此，为什么？当然缅甸人他们为了把最好的米去换汇会换汇了，结果米都自己都是每一次都是是没的米。当我们的文化由内敛转向外展的时候，除了我们的行事力会改变，我们的支票本，我们金钱的支出也会重新分配，不仅是思想奉献多少，还会是考虑奉献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数字心里非常的揪心，全世界的基督徒每年的奉献是 5.7 亿兆美金，但是 奉献给上帝的只有 1.8%， 奉献给海外宣教的，还不是跨文化宣教的，只有1/1%，0.1%啊。我相信如果这种文化在我们教会要开始改变的时候，你可能会挣扎，你可能会躲避，你可能软弱。所以我们和我们的教会若要持守今天已经领受了上帝美好的心意，那么就需要在灵里常常听到神亲切的呼唤。孩子，一起来。就像当年在爱城之战失利之后，沮丧和忧郁的心情已经进入到百姓的身心灵里面，就像约书亚匍匐在地上长久都起不来，神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再一次亲切地呼唤他，你起来，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说一切的兵丁。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要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一切地都交在你手里了。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连夜的。我们知道爱城首战失利，除了以色列人违约拿了耶和华的当灭之物之外，他们在战术上犯的错误是轻敌。探子回来报告约书亚，只要2-3个人上去就可以把他拿下了，不必劳累全体的民众。约书亚依从人的话，没有去求问神，结果派了3000人上阵，惨败而归。而今耶和华明明地告诉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他应许爱城像耶利哥一样会交在你的手中，但仍然要约书亚派一切的兵丁都要上阵。要知道爱城很小，只有 1.2 万人，约书亚竟然要率领所有的兵丁30,000人前往。我真的很有兴趣的来对比这两个城市，中部战域的这两个城市啊。耶利哥大城胜了，耶利哥的征战胜了，结果爱城失败了。耶利哥大城很大，爱城很小。耶利哥大城百姓顺服 ，OK。爱城你会看到他们里面的悖逆，不只是两个城，你要知道他们对战利品的处理不一样。在耶利哥大城，神说所有的人物，所有的除了这个拉和这个妓女之外，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的当面之物。不能拿一点，拿了就是死。但是在爱城，所有的都可以说战利品，除了他们的人以外，所有的被掳事物都可以说为战利品，你们可以拿。我还看到两种不同的战争方法，一种是常规的，还有一种是超自然的。我们看到耶利哥大城是超自然，上帝的介入，让他们抬着约柜绕城吹号，7天以后一声呐喊全部倒塌。 OK， 但是爱城神要他们怎么样？你要伸出短枪，带领你的民众全然的上去，直到他把他消灭。我在想，无论是耶利哥，无论是爱城，对以色列百姓来说都是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既然是一条跟随神的路，那就不是单单的用我们人的逻辑、推理和经验，以及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规律就可以带人去走的路。不错，我们的神是创造自然律的神，今天我们能够依照神所设立的自然律生活、工作、学习，可以说那是对上帝创造的自然律的一种顺服。请问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除了祷告还要不要吃药，或者说能不能吃药？当然了，我们在祷告的同时也需要吃药。难道你不认为我们的神也是掌管一切化学和生物药品的上帝吗？有病的找医生，耶稣说看病吃药，这是耶稣说的。在我看来，打爱城用的就是什么方法？自然的方法，对不对？请问我们看病吃药顺服自然的同时，不要忘了圣经对我们的提醒，除了求医更要求啥？求神。圣经上有一个这个犹太王，这个亚撒，场经说他做王39年，脚上有了病，这个病我不知道，脚病到什么病，真的烂得要死。他说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神。人在说什么？圣经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创 创造自然律的神，他本身不占自然律下，神不会受任何的限制，所以我们对神超然的作为同样要有完全的信号和顺服。阿们。特别是我在座的工程师头脑的，每一天都在讲科学，每一天都在寻找规律。当然不是工程师头脑的也一样，或许他们更容易偷懒，他们会照着自己的思想远离神。我也是一样，我曾经就在想，要是每一次打仗祈求神都能够像耶利哥大臣那样，多好多什么呀，叫一声就瘫倒了，会不会很好吗？我也这么想。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按照人类的理出牌，要知道在整卷约书亚的圣经里面，约书亚记，神再也没有用过耶利哥同样的方法。神在爱城只是吩咐约书亚伸出短枪，指挥3000人去对付12000人啊，30000人去对付12000人，而且还积极用使用兵不厌诈的这种计谋。所以你看整个约书亚记，约书亚带领百姓南北消灭31个王，都是派一切的兵丁实实在在的一个一个去打下来的。爱城之战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流奶与蜜的地方，但以色列要承接允许获得土地，要吃到土产，却是要付上代价的，而是要所有人，而是要一切的兵丁都上阵尽力。爱城之战还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来尽人的本分，人的责任，用一切的兵丁，哪怕再小的事，只是神安排的，人差遣的，我们就要忠心尽力去做，不是为着人，乃是因着神。联想到我们教会的职堂，虽然已经有上帝一路的超然的介入和引领，但我们仍然需要尽人的本分，要派一切的兵丁上阵去夺取胜利。这就是我曾经对大家说的，教会的职堂是生儿子，教会的职堂是嫁女儿。什么意思啊？要知道一个女人能生儿子是因为她的身心灵正处在生育期，所以我们这个早已出现种种更年期老年期症状的教会，首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靠着圣灵带领重回青春期，重回生育期，这个不可逆转的生命曲线，我们要在上帝所赐的新的意象中更新转变。每一个人都要更新，因为你是一切兵丁中的一员，你不能再是一个只是礼拜天坐在这里只是享受神的道的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你在我们这个教会中你会坐不住，圣灵会在你的屁股下烧火，让你坐不下去。今天我们不需要讲什么空话，如果你能够从自己从未做过的，或者好几年都没有再去摸的事情，一件小事做起，你就在帮着神的教会中生儿子嫁女儿了。重要的不是我牧师今天看你，而是今天仍然爱你，今天仍然在救你的那位主耶稣在天上看你。照着把握实际课程的老师们说，他挑战我们，你要做一个在北部加利利海活水里面的基督徒呢，还是要做一个逃向死海的这位基督徒？你是一个出逃的约拿的差一点死在鱼肚子里的先知的子孙呢，还是做一个真正亚伯拉罕的可以永远活在上帝面前的后裔？复活节那天，我借着这个宋尚杰博士的话来挑战大家，你要做一个死的活人，还是做一个活的死人？大家都知道，不要讲错了。哎，你明白了？大家还记得今年年初，我牧师挑战弟兄姐妹，人人从自己向来没有好好做过的一件事情开始做起。读完一遍圣经，你可以信主多年却从来没有读过一遍圣经的，你要悔改，快去读。这是一份家书，老爸写给你的书，你竟然不读啊？去读。即使你今天已经读过了，那么我也盼望你能够因着上帝的国度的心意，因着神宣教的心意，因着神荣耀的心意再来读一遍呢。你可以完全有个不同的视角，今天我可以翻开圣经，只要看到万族，我的眼睛就会嘣，你知道吗？发亮了。 OK， 分享一次福音的见证， 如果你从来只是一个听众，那么就下决心开口分享耶稣坐在你身上的当下的最新鲜活泼的经历。教会的外展是从你我开始的，教会属灵的生态是因着你我的心而改变的。最近我看到生命之路 Life Way Research 他们这个机构最近发出了一份报告，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在北美有 55% 的基督徒没有向人分享过一句耶稣。做什么呢？为你小组的福音的缘故，聚会的缘故，打开一次你的家门。你不知道多少次去到弟兄姐妹的家里聚会，今天你要好好的祷告，学着打开自己的家门，在欢迎弟兄姐妹之前先欢迎耶稣与你同坐席。阿们。打开一次啊，你一辈子基督徒从来没打开啊，耶稣都不能进来你还谁进来呢？开声做一次祷告。你可能信主30-50年了， OK， 你可能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一次祷告会，但如今你能不在你的小组里，在你的聚会中开口祷告，向着今天仍然爱你的主，向着仍然在救你的神说一句谢谢他的话。你能不能改掉一个老毛病？你的生命中有那些不洁的陋习，别人可能永远不知道，但是现在圣灵在提醒你，那可能是一刻不能离开的手机啊，那可能是让你消磨太多的时间的娱乐节目啊，你可以一场一场的连续看下去，看到你的死还看不看，没有看完了。可能是会让你忘了自己到底是谁的那些酒精麻将和黄色的色情的网页，邀请一位新的朋友，或者就是你的邻舍，到你的小组，到你的教会，到你的家里，使你自己跟教会的职场外展同步，做一个什么人啊？勉强人的人。是耶稣的命令，是耶稣福音的屋子坐满。你可以关心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付上你的时间、精力、爱心和祷告。教会你属灵的家，是你是家里的一个成员，你要爱神，也要爱神所爱的人。阿们，爱他，关心一位弟兄姐妹。OK， 我已经讲了，支持参与一次宣教，这是一个行动。教会从来不能懂了就好，懂了要动。我说这一个特别的报告，大家还记得哦？底特律华人教会外展职堂，他们在12年里面能够本地只4个堂，是因为他们教会首先有70个人参与了海外的宣教，宣教就直接促进了教会的职堂。这是5、6、7、3个月，我们教会我算一算，有14位弟兄姐妹参与短宣宣教，海外宣教。但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缅甸之行，我们准备筹款1500元，要给338位学生礼物，每人5块钱，不多，文具、牙刷、牙膏、圆笔刀、橡皮等等，就这样，5块美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开张支票 OK， 我要叫你亲手做起来，每个小组挑战你100块奉献，要你亲手做出来的。如果说你小组里面做不到，买不到那个，那么你就把你家里的古董宝贝拿出来卖。那一天我到大明的小组去，他们的师班有一个敬拜之后有一个大家在主面前的庆典，雅芳是一个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鼎鼎大名的，他就给我参观他的宝贝，然后他是说如果这样我会拿出一些东西来义卖，所以你想好啊，可以有义卖好东西了。亲爱弟兄姐妹，不仅是义卖，也要慷慨的超前去买。你到时候不要告诉我牧师啊，他们做的点心我依然不如，所以我就不买了。你要告诉我牧师说，虽然他们做的不那么样，但是我也买了很多。感谢上帝。OK， 多出1500块的钱，留给他们到柬埔寨，柬埔寨那边也有儿童。OK， 时间是6月16号和23号，每个小组预备好，要现金，不要支票。OK， 现金都是做出来的，把好东西卖出来的。我来看弟兄姐妹，委身教会小组，你一项服事，委身是长久的。不是一次性的服侍，是为主耶稣身体里一个，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肢体，你要尽你的功用。如果你说牧师啊，这个教会太神俗了，我来到这个教会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你来找我，我一定让你知道你可以有侍奉。相信不相信？为了教会职堂奉献一次金钱，在你的经常性的奉献之外，你不要说已经 ICCI 已经开好了，在之外你在奉献，为了职堂，为自己所居住的社区邻舍有一次的平安祷告，求告耶和华的名。你可能从来没有为你的灵舍的得救祷告过。我们的教会是个社区性的教会， 我们不仅为华人，我们要学习向不同文化背景的邻舍来分享耶稣的福音。能不能有外族的人到你家里来？我们的英语堂也不能我们想到只是服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华人有一天许多讲英文的灵舍都可以进来，我们的心里要欢喜快乐，阿们。有人可能说，牧师你讲错了，为什么都是一呢？难道一次就够了吗？我说是的，你只要把这一次当作献祭，我相信当你真的经历到上帝，看到你愿意突破自己原来的生命，那么看到他因着这样给你祝福，你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献祭。我再说，爱城是约书亚派了一切的兵丁才拿下的，这和我们今天应承教会外展之上是一样的。因为生儿子，因为嫁女儿，那是我们全家人的事，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好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从自己向来没有做过的一开始做起，那教会的文化，教会的属灵生态环境就会为之而改变。这就好像神对约书亚说的，他已经将耶利哥和爱城交在你我的手中了，请记得是一切的兵丁，包括你和我，阿们。我们最后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就结束。一起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和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亲爱的主，是的，你今天仍然借着圣经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你已经把爱城、地、他们的王、他们民，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们手中了。神，你的应许那么的清楚，但是你要派我们一切的兵丁都要去上去。是的，主，你对我说话，让我从一开始，我作为你的仆人，我牧师也是一样，从来没有做过的一开始，为这个教会有一天真的能够嫁女儿，能够生儿子，出自己一份力。愿主帮助我们的教会再一次更新在你的面前，愿神借着今天的饼杯再一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与你用血立约的那个人，是得到你生命祝福的那个人，让我们能够起来向着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